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各位听众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韩玉仪，欢迎大家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前面两集我们请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王金林教授带领我们从人文的角度切入看《开启你的灵性力量》这本书。现代人对人文知识比较陌生，听了王院长两集的解说，内含有深层中国文化、佛学、玄学的思想在里面，它跟圣经很多的思想都是相通的。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一字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今天欢迎王院长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从欲望对所追逐的事物的执着谈下去。
关键不在欲望，而在欲望他对所追逐的事物有了顽固的执着。我打个比方，就好像白鹅，它在水面上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但是鹅毛会不会被水沾湿？不会，水不会沾到鹅毛上面，即使沾上来很快它就滑落。在这个比方里头，白鹅在水面游来游去，就好像人怀着欲望在显形的世界活动，而白鹅不会被水沾湿，就好像人不会执着他在日常生活里边所接触到的对象，因为不执着，所以他始终是喜悦的，他不会有那些痛苦。因此呢，显形世界是既可悲又可怜，同时又是多彩多姿，它的差别完全在于欲望的执着。如果我们能够消除掉欲望的执着，就能够消除那些杂质，消除那些负面痛苦的情感，我们就会变得多彩多姿。要不然我们就会陷于顽固的执着，显得又可悲又可怜。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现在各式各样的情绪的轮转里边，一直到死亡为止。就像前面我们谈到的那个狗，一直追着掉在它前面的骨头，直到它死亡为止。
可是欲望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欲望，我们怎么可能消除欲望执着呢？我们有过不执着的生活吗？
当然可以，我们是有过不执着的喜悦。人呢，毕竟不是动物，不只是动物，还有人性。人除了情绪情感之外，它还有动物所没有的两种能力，那就是美感的和道德的。尤其美感，那是人类欲望不执着的显著例子啊。虽然人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被欲望的追逐所塞满执着着，不过偶尔我们会有喘息的时候，就是当人不怀着欲望而和显形的世界的事物来接触，这个时候，那么人在什么个时候不怀着欲望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呢？唯一的机会就是人面对着非欲望的对象。什么是非欲望的对象？从前面的说明来看，财富、权力、名誉、地位、美丑、真假、善恶等等，几乎通通都可以成为欲望的对象。我们所说的道德，我们所说的艺术美，它都可以成为欲望的对象。所以欲望就像粘巴打一样啊，碰到东西它都会粘上去。那么这个显形世界还有什么东西不会成为欲望的对象呢？还是有，它就是自然，第二个是神圣，第三个就是无所求的善行。我们想想看，如果你读到这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碧水共长天一色，这是唐朝的诗人王勃《滕王阁序》里边的名句。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我们会不会在心里边 起了一个占有的欲望，然后对着别人说，这是我的，任何人都不许看，你们看了谁看我揍他。除非呢这个人有了精神病，一般人就会觉得很美啊，这时候的心境很愉快啊，身边的有人一起看，大家一起同乐，一起很快乐，很愉快，平静。这个时候我们不会产生一种心理像欲望有得或有失时候那种爱恨交杂。其实我们还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看到圣母也好，基督也好，佛陀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我们看到他们的画像，有没有人会从怒从心生，所以看到圣母、基督、佛陀、观世音菩萨就有气，或者说对别人恐吓，说这些画像通通都是我的，你们不准看，你们不准膜拜，谁膜拜我就砍了谁。不可能，除非这个人丧心病狂发疯了。人们对圣母、基督、佛陀、观世音菩萨看了这种画像，只有无比的信仰，虔诚恭敬的膜拜，在内心产生的仁慈、祥和和宁静，这样的一个心境，这样的一个情感。如果我们进一步，我们再想另外一个例子，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和道德有关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为了争取自己的道德名誉，或为了制裁别人的不道德，我们会抨击，我们会斗争，久而久之，有时候我们会忘了道德的目的，而把道德当成工具，我们只为了胜利赢了，这个时候道德就成了欲望对象，道德就沦落为不道德，我们就会被卷进无穷无尽的情绪和情感的刺激和折磨当中。不过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什么恻隐之心，我们毫无所求的帮助那个受苦受难的人，看到他们脱离苦难的时候，内心呢就升起无比的喜悦平和，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觉得好得意，很自满，很骄傲，甚至于对别人夸夸其谈，我们也不会去轻视鄙视那些受苦难的人，我们更不会说因为自己帮了别人财务有了损失觉得好可惜。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过的经验，无所求的善行不会让人陷入欲望追逐的漩涡里头。所以呢，在我们的一生里边，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自然之美，神圣之善，和无所求的善行，都会带来给我们一种无比的喜悦、宁静和祥和。所以人可以渐渐的，他不受欲望引起的情绪情感的干扰和侵蚀。如果我们常处在这样的美、神圣和无所求的道德喜悦里边，我们会像一条染污的白布，它在清水里边不断的漂洗，于是那些污秽慢慢的就消散了，纯白就逐渐的呈现了。我们这样的生活就是多彩多姿，也可以说是那个道，是那个圆满的神圣的精神的体现。
王院长，听到您这样说，好像在显形世界就可以让肉体生命不再陷入情绪情感的无尽刺激而得到解脱，那这样又何必再谈隐形世界呢？
不是这样的，隐形世界还是要谈，虽然说我们可以透过自然而获得美感，我们可以透过无所求的善行获得喜悦，我们可以透过对于宗教上的神圣的圣母、基督、佛陀、菩萨，我们得到一种宁静，我们可以暂时不受到欲望的驱使，可是终究我们会回到现实的生活里，我们不可能一生通通处在那样的非欲望对象的一种喜悦当中。对于神圣，在显形世界里边是没有神圣的，我们会敬仰圣人，那只是我们树立起来一种学习的榜样，圣人从来不会自命是圣人。所以孔子就说了，他若圣于人则有其感，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孔子的意思说，圣和人 你们这样赞美我，我实在惭愧不敢当，我只不过是努力的学习而已，而且我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别人，我所做的不过就是这样子，神圣圆满的在隐形世界才有，所以我们得谈隐形世界，那是我们最终的归去。另外一方面，我们前面谈过，这一生所以有意义，完全是因为肉体生命，可是肉体生命终究要死亡，肉体生命死亡之后不能变为虚无，不然这一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虽然没有了肉体，我们的生命仍然是真实的，是那是在隐形世界里边的生命，所以隐形世界让显形世界有了意义，死亡之后的世界还是一样的真实，让生前的生命有了意义，有了价值。那么在隐形世界里边，没有物质的肉体可以不受欲望的驱使，因此它可以达到圆满的神圣，道理是这个样子的。其实隐形世界里边的生命并不完全是神圣的，当一个肉体生命死亡之后，我们会有一种惯性，我们在肉体生命里边种种的负面情绪，甚至于邪恶的心地，往往会因为惯性而带过去，仍然被困住，困在这种欲望当中，我们仍然在情绪情感里边无穷的刺激，无穷的轮转。这个时候呢，这种隐形世界里边的生命就和显形世界的人类一样，它有善也有恶，它也有各式各样的情绪情感，我们呢常常把这种称为什么，像神像仙像鬼像妖，他们不是至圣的啊。我们所说的神他是善的，但是他心地里边并不是最圆满的。不过显形和隐形的世界必然毕竟呢是悬隔，没有办法互通，而且依于物质肉体生命而建立起来的世界跟不靠肉体生命而建立起来的世界，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接触不到，所以我们对隐形世界的生命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祝祷，我们祝福，我们祈祷让他们能够向往神圣，能够猛受神圣的引导，我们只能这样子做，我们没有无能为力。所以孔子有个话说得很好，他说敬鬼神而远之，敬鬼神那就表示有鬼神呢，但是要跟他保持相当的距离。为什么？因为肉体生命已经死亡的人都是我们的先人，他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生命的形式，我们得尊敬他。可是毕竟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的法则也不一样，不可以混淆，所以我们必须跟那些鬼神的世界隐形的世界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我们只以隐形世界里边那个圆满神圣作为我们最终的理想。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人性来看，这个隐形世界对显形世界的人类它也有引导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人啊，在欲望追逐的过程里边，他看到的强而有力是生存的保证，甚至于他仗势自己强大而轻暴那些弱小，最后导致道德不断的沦丧。人的这一点信念它都是建立在显形的基础上，眼见为凭嘛，谁的拳头大谁就能够活下来，谁的拳头大谁就能活得过更好。但是这个信念，这个强大的力量对那个不可见的事物，对隐形世界一点都使不上力气，所以他会害怕会恐惧会敬畏。如果有适当的引导，人类这种仗势着强大的暴力就会慢慢被改变，他会屈服在隐形世界里边的神圣之德，他愿意相信，他慢慢的会相信在强大的力量之上还有一种神圣的圆满的德性，这样他就会逐渐从被迫从欲望的追逐 转变到崇仰这个神圣，久而久之又从被迫转变成心悦诚服、恭敬虔诚，让他陷于情绪情感一直轮转不休的生命的得到升华，而处在一种悦乐、处在宁静和祥和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我们必须去谈隐形世界的理由。
听您这样说，谈论隐形世界真的是理性的，不是怪力乱神的，是这样的吗？
对，这就是说我们从人文的角度来谈隐形世界它的真意，回到人心的内省修养，从显形世界的美感、无所求的道德的善行，去通向隐形世界里面的神圣圆满的精神，同时也在这样的过程里边为隐形世界里边的那些神仙鬼妖来祝祷、来祝福，祝福他们也能够被引导到神圣圆满的精神境界里面。
今天非常谢谢辅仁大学文学院王金玲院长带我们从人文，尤其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切入这本开启你的灵性力量这本探讨神秘的书，再度谢谢王院长。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总而言之，那个灵性的力量在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修身，在我们自己的养心。谢谢大家。
在我最亲爱的父母过世之后，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世的血缘亲情就这样没有了吗？就这样消失了吗？每当我静坐在教堂里的时候，看着耶稣手指向无限的光明，凝视着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婴慈祥而庄严的容颜，我就相信一定有隐形的世界，一定有一个天国。各位听众，你我身上都有一个叫灵界感应器的小东西，每当神秘超自然现象发生时，它都会在我们脑子里嗡嗡作响。你可曾悠闲地坐在家里，突然想起某位你好久没想起的人，接着电话响起来了，打过来竟然正好是那个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么灵界感应器是什么呢？在我们肉眼可见的现实世界之外，我们身边还存在着一个肉眼不可见的灵性世界，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知道我们能从中间得到什么。其实有个方法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并且从中得到帮助与力量。安东尼·戴斯特法诺在本书中为我们揭开了关于这个隐形世界的种种真相。天使与魔鬼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深爱的人在逝去之后到了哪里？人类的灵魂来自何方？我们所受的苦难到底有什么意义？神如何参与我们的生命？如何引领我们跨越生命中的重重难关？这些与我们切身相关的重要问题，都在《开启你的灵性力量》这本书中一一得到解答。书中也讨论到，在面对人生这场战役时，我们该如何运用神赐予的恩典，以及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来转化各种危机与绝境，并且将我们的生命提升到更好的境界。在此同时，本书也试着告诉读者，无论在生理、心理或情绪上的种种苦痛，都无法摧毁我们内心所拥有的真正平安。很高兴这本书能请到两位大师，一位是包氏高堂的吴新豪吴神父，一位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长王金玲王教授，分别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角度导读。非常谢谢两位贵宾。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